弟兄姊妹，希望弟兄姊妹都有很好的休息。我们现在基督精兵又要前进了。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民数记第三章。民数记第三章，我们请弟兄姊妹，我们同声的来念第一节到十三节，然后从四十四节到末了，一到十三，然后四十四到末了。好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
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，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：亚伦的儿子，长子名叫拿达，还有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，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，都是受膏的祭司，是摩西对他们称职供祭司职分的。拿达、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，就死在耶和华面前，他们也没有儿子。以利亚撒、以他玛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。晓谕摩西说：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，站在祭司亚伦面前，好服侍他，其他和会众在会幕前手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，都要看守会幕的器具，并手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。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。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，谨守祭司的职任，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。
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我从以色列人中
拣选利未人，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，利未人要归我，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。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，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，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牲归我，他们要属我，我是耶和华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，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，利未人要归我，我是耶和华。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，比利未人多273个，必当将他们赎出来，不要按人丁照圣所的瓶，每人要属银五十克勒。自人的属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。于是摩西从那被亚利未人所属的外的人取了属银，从以色列人头生的所取之银，按圣所的瓶，有1365舍克勒。摩西照耶和华的话，把这属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。好，经文我们暂时读到这，我们一起有点祷告。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给了我们长子的名分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服侍你。主啊，请你这一堂继续跟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学习到属灵的征战得胜的秘诀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现在是第三章和第四章。第三章和第四章特别是说到一群分别为圣的人，这一群人是什么人？利未人啊，利未人。利未人是在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一群，一个支派，他们特别被神分别出来，他们不算在十二支派之中，他们在十二支派被分别出来了。 在第三章跟第四章都是说利未人，第三章跟第四章都有数点利未人，就是在第一章是数点十二支派，他特别神特别用第三章跟第四章分别出来数点利未人。第三章数点的是利未人一岁以上的男丁，第四章数点的是30岁到50岁、可以服侍的利未人。所以三章的数点跟第四章的数点又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第四章是数点已经成人的利未人。好，那现在我们今天我们就会去思考第三章。那第三章里面，今天的这个第三章的这个主题呢，我们特别是说到利未人，他们是神特别把他分别出来啊。这里第三章说到他们有提到他们的职分，还有就是他们神给了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责任，就是他们要取代投生的以色列的男丁，他们要代替投生的以色列的男丁啊。所以这个是第三章里面的内容。那我们去思考在这里的这个历史的启示里面，我们有什么属灵的学习。好，那么首先他还没提到利未人的时候，他先提到祭司们亚伦和他的儿子摩西，亚伦和他的儿子其实他们也是利未人的支派里面，是不是？对，其实这里有跟我们说摩西跟亚伦是利未人的哪一个派。我们读了第三章我们就知道利未人利未有三个儿子，格孙、格辖跟米拉利。那我让弟兄姐妹去做一个功课，亚伦跟摩西是属于哪一个支派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去想的就是他还没提利未人之前，他特别提到祭司，特别提到亚伦和他四个儿子。那我们知道亚伦的四个儿子，亚伦有四个儿子，他们是亚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。在利未记里面已经有提到他们四个儿子，特别就利未记从前面的七八九十就特别提到他们，在八九十提到他们在神面前被设立成为祭司。那么他们第一次的献祭第九章，还有第十章就是他们的两个大儿子，大儿子跟第二儿子纳达跟亚比户做了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，就是献燔火。那么现在到了民数记，当民数记其实要跟我们说的是利未的职分，利未人。不过他们先圣灵先把这个祭司这件事提出来，特别是提到献燔火这件事。那为什么他要提到这件事呢？献燔火是什么呢？献燔火如果我们还记得，就是在利未记第十章，当拿达跟亚比户、亚伦的两个儿子，他们没有用祭坛的火去烧香，他们是用自己的火去烧香，在这个香坛上烧香，这个是不合神的话，不合神心意，所以神对他们的惩罚其实是很严重。那个时候是神从天上降下火把他们烧死，所以他们用的那个火圣经里形容为燔火。神提起这件事就是让他们以色列人一个奠基，让他们知道服事其实是一个要很谨慎，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态，这是给他们的一个奠基，让他们不要去重复拿达跟亚比户所犯的这个过错。腓立比书 有一句话，二章他说，你们当战惊恐惧的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一方面，神是罗马书八章跟我们说，我们说的是儿子的心，不要害怕。可是，一方面，神的话跟我们说，我们要战惊恐惧，因为神，一方面他是我们的父亲，可是另一方面，他是神，他是严厉的父亲，他是爱我们的父亲，爱我们的父亲，当然会是有必要的时候会管教我们。所以在当这里说到现反火，其实这里对我个人，我就会有非常的深的这个感触，因为最近关于教会分组的事情，我觉得我自己就好像在现反火啊。所以这个是好像神很有趣，我们每一次读神的话，就跟我们生活上有直接的关系，跟我们服事上有直接的关系。因为在处理这件事情上，我没有依靠圣灵，我越过了我的岗位，所以这个是神对我的管教。所以当个时候拿达跟亚比户，神对他们的管教是击杀死了。可是神对他是一个恩典的神，所以感谢神，他没有击杀我，我现在还站在弟兄姊妹当中，是神的恩典，这个是我所经历的。我也稍微对于民书记有特别的一个更深的去体会。当我读到摩西，神吩咐叫他吩咐磐石出水的时候，摩西就用杖打了那磐石两下，我就想到摩西那时的心情，要面对200万的以色列人，他如何的面对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呢？那我想起，我只要面对几十个弟兄姊妹，我所受的跟摩西所领受的是不能相比。不过其实神在这里提起来，他不单只要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严厉的神，其实神更要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恩典的神。我现在提起来，弟兄姊妹就会看见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。因为这个事情的下第三章他是说什么呢？他是跟我们说利未人的服事。那我们就要去思考，究竟利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如果我们我请弟兄姊妹把你的思想带回去创世纪，利未的发生的事。利未跟他的一个哥哥西面，他们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人，非常也是很残忍的人，也是狡猾的人。那么如果弟兄姊妹记得这个很，他所以对于利未来说，他本人圣经里记载他的故事，其实是一个羞耻的故事。故事是他的，就是他的妹妹，就是雅各有一个女儿迪娜，她被事件看上这个美丽的女生，她玷污了她。那么利未跟这个西面因为妹妹被人侵犯了，他们就非常的愤怒，他们就用了不好的手段，他们就说，好，现在我们要跟你和好这些世界里面的人，不过呢，我们的神呢是要我们受隔离的，那么你们也一起受隔离嘛。那么他们也世界的人也受隔离，那么受了隔离之后，男丁都没有力打仗的了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圣经就记载西面跟利未就拿着刀进到世界城里面，把所有的男丁都杀了，然后他其他的这些以色列的12个其他的孩子们就进去到城里面，所有的羊群牛群女人全部掳过来，全部变成自己的。 所以雅各在那里，他看见他的儿子这样子，他曾经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因着你们，我在这些人当中有了臭名。”所以雅各有了臭名，就是因为他的儿子所有的。所以利未的背景是这样子，直到雅各年老的时候，他就来离世的时候，他为每一个孩子都做了一个祝福，也做说了预言。他还记得这件事，他还没有忘记这件事。所以这件事是记载在创世纪四十九章。创世纪四十九章，当他提到这个西缅跟利未的时候，第五节他说：“西缅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。我的灵啊，不要和他们同谋；我的心啊，不要和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嗔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。他们的怒气暴怒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。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，散住在以色列地。”所以你看，年老的爸爸，他其实他还没忘记以前发生的这个事情，他对于老雅各是一个很深的一个伤害。他甚至预言说他们会被分散在雅各家中，结果确实是西面原本他是 得到一块地，可是之后呢，西面竟然被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，西面就不见了，西面不见。那么利未人确实也是分散在各地当中，因为利未人他们不像十二支派 有得到产业、不过呢，他们分散最后的原因其实是一个祝福的事情。最后利未人，那么我们就想，现在到了民数记，神竟然在十二个支派当中，他把利未人分别出来。哇，这个我们就要想，中间他神这样子做，真的是充满恩典跟怜悯的神。但我们知道中间其实发生了一件事，因为他们去了西乃山，摩西在山上，神跟他说话的时候，山脚下亚伦，这个是大祭司亚伦，带着以色列人去拜金牛犊。那结果呢，摩西来下山，摩西就很生气，摩西就说：“谁是属耶和华的，站在这里。”那么在十二个支派当中，没有人要站出来，除了一个支派，利未人。除了利未人，没有人要站出来。所以利未他们的利未的后代，他们愿意站在神这边，那么这个支派回转归向神。当所有支派拜偶像的时候，拜金牛犊的时候，利未回转归向神，神就好像诗篇所说的，忧伤的灵，忧伤悔改的灵，他不轻看。所以神就把利未支派分别出来。原本利未支派是一个残暴的一个支派，是让雅各得臭名的一个支派，可是现在竟然利未支派里面有出现了祭司，现在竟然神把利未支派分别出来。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，神对于一个群体，他是神有严厉的，他也有恩典的。当这个群体愿意 回转归向神的时候，神就把恩典赏赐给他，赏赐给利未。这个是神对于群体赐下恩典，那么他对个人也是一样。约翰一书九章一章九节说：“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赦免你们的罪，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。”所以当我们服侍神，当我们跟随神，我们跌倒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摩西，神吩咐他打磐石，吩咐磐石流水，他去击打磐石的时候， 当我们好像甚至大卫一国的君王犯了淫乱的时候，杀了人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好像大卫这样子唱出诗篇五十一章的时候，神就会把我们再次的放在他的怀抱当中。我们的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神，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。一出虽有哭泣，早晨必要欢呼。他充满着慈爱，他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，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。所以当我们看见在民数记第三章，我们看见出现利未人的时候，当你稍微知道利未的历史的时候，你是会充满着感恩的。因为利未就是一个这样子不配的人，不配的民族被神分别出来，所以他是为什么 先提到利未人之前，他提到先反火，这让我们有一个戒奠，让我们不去犯同样的事情。如果我们犯了，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，神是施恩典充满怜悯的神。好，那么我们先去看利未，提到利未支派的时候，他提到的一些事，我们从这里我们有几点的学习。一个就是神吩咐利未人来到祭司大祭司亚伦面前，他说你来亲近，来到近到就近大祭司亚伦，站在亚伦面前服侍他，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事情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堂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正面的功课，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不以肉体服侍神，而能够顺从圣灵去服侍神呢？我们必须要亲近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。当我们不亲近我们主的时候，就算我们有许多的服侍，有很大的可能我们的服侍是慢慢慢慢掉落在顺从肉体的光景当中。我们不能把工作代替我们与主亲近的时间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服侍代替我们与主亲近的时间。如果我只有教主日学的时间，我没有个人跟主灵修亲近神的时间，那么这样子是慢慢的我们就会掉落在一个靠肉体服侍神的一个光景。我们一离开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的服侍就会变成一个形式，一个工作，不会讨神喜悦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我们首先是要来亲近大祭司，来到至圣所，我们才能在外院服侍弟兄姊妹。如果我们没有至圣所的经历，我们的服侍只能是日光之下都是虚空，都是普风。那是第一点，就是我们要亲近，好像亲近主耶稣，好像利未人来到大祭司亚伦面前。所以我再重复一次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服侍当成代替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灵修交通。你不要把你一周，我跟几个这个我参加这个团契，我参加那个团契，我已经有很多灵这个学习的时间了。可是如果你没有自己亲近神，就算你在其他的聚会你是带领的那个人，也会掉入到一个依靠肉体的光景。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侍奉的源头，侍奉能力的源头。那是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这个利未人呢，神说他们是要去服侍谁呢？服侍亚伦，服侍大祭司。 服侍大祭司，他说要站在亚伦面前。在圣经里，站呢是说到仆人的一个姿势。当一个人站着，就是他就表示他是一个仆人。你看仆人是站着的嘛，主哪里有你请来的仆人在家里坐着跟你一起看电视，有没有？你就明天叫他你不用来了啊！仆人都是站着，站着什么呢？就是等候主人的吩咐。主人说去厨房切一个苹果给我吃，那他就去，他在等候啊。利未人神吩咐他们，你要去站在亚伦的面前啊，这个是一个仆人的姿势，仆人的心态啊。所以我们服侍神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服侍主，我们是仆人啊，主是主，我们是仆人，我们听他的啊，不是他听我的啊，是我们听他的啊。有一个仆人的心态，这个是我们第二点的学习啊，很重要啊，仆人的心态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就是他说来到他面前呢，是要看会幕前手所吩咐的办理会幕的事啊。这里说到一个看守啊，守啊，他提了好几次，其实这个守会幕、办理会幕是利未人的工作，他们的工作是要看守会幕。那么究竟什么是看守呢？他们其实要保护会幕的安全。会幕啊，这个看守其实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伊甸园的时候，神吩咐亚当他要修理看守这个伊甸园。所以神要以色列人看守这个利未人看守，其实是要让他们去看守这个会幕，看守神的家。但会幕也是说到教会，说到神的家。这个其实是跟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祭司他们其中一个职分是一样的。我们先 跳过去，我们看三十八节。我们请弟兄姊妹看三十八节。三十八节里面他说到亚伦的儿子们他们有一个职分，在三十八节他说亚伦他们是安营在会幕的西边东边，他们看守圣所，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，金钱来的人外人必被致死啊。这个看守其实是利未人跟亚伦这些祭司们都要做的事情。好，这里我们就要去把弟兄姊妹带到了教会看守啊，教会需要看守的人，或者是说守望的人，愿意看见神的家，为了神的家守望，为了神的家看见神的家哪里有破口，我为神的家祷告，为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祷告，为看见神家有什么破口，让仇敌是要攻击神的家的，那我们要需要许多愿意看守神家的人啊，这个是愿意来到为神的家去警醒的人，不是睡觉的人啊，在灵里警醒的人啊。这样的服事实际上比如说啊，就是教会的祷告会，我们一起为神家看守，或者是我们个人在家里面，我们为弟兄姊妹为神的家看守，我们看见神的家在哪里有破口，我们先用祷告扶持弟兄姊妹在这个在破口当中，我们做这个借着祷告封着这个破口，好让仇敌不能攻击神的家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不是我们的家人，不是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敌人是这个空中掌权的，是撒旦，他一直要攻击神，破坏神的家。所以我们需要看守的人啊，我们 要学习做一个属灵眼睛能够打开的人，我们看见究竟神家有什么需要，接着祷告啊，做一个看守的人。还有这里我们看见在第九节，他说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。以色列人当中神拣选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祭司们，让他们去服侍这些祭司们。所以利未人主要的工作除了看守这个会幕，他们要服侍祭司们啊，服侍祭司。所以这里你看见其实有不同的两种的岗位，一个是祭司们，利未记你特别说到祭司的服侍，可是在民数记民数记反而有特别说到利未人的服侍。利未人是服侍祭司们的，在神的眼中他们都是神都需要他们，神都是他们有不同的岗位。因为利未人是在会幕外面围绕着这个会幕啊，服侍祭司，祭司在会幕里面献祭服侍神。那如果你想想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生在3500年前的祭司啊，姊妹对不起，就没有这个福分啊，弟兄啊，这个王祭司，哇，祭司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就要去那个走过利未人，鼻子都扛起来，越过利未人，然后进，因为他们一定要走过利未人嘛，然后就去到会幕里面，哇，献祭，觉得自己是比所有人都厉害，神特别恩待我，我比弟兄姊妹都追求，这样子的祭司，你说神喜不喜悦？不喜悦。如果你想想以前他们会不会遇见这种问题，会很大可能会哦，因为其实我们读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其实他们就是跟我们一样，他们的充满着肉体的人啊，我们读民数记就很明显。其实你想想，因为这群人被神分别出来祭司，现在有一群人也分别出来利未人，那么祭司会不会骄傲？有骄傲的时候。那么利未人有没有觉得，哎呀，神为什么只给我祭司做利未人啊，搬搬抬抬这些这个会幕，怎么这个祭司不是我做呢？啊，他们也会这样子想哦。所以你觉得这利未神这样子的安排，其实要考验许多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认识，对神做一个军队怎么样才合神，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军队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有私心，利未人妒忌祭司，祭司瞧不起利未人，更加不要看其他的十二支派，那神家就糟糕了。那个属灵征战别人都还没来，我们已经被打败了，自己打自己。所以其实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事，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做什么大事，神看重的是我们对他的托付忠不忠心。神给我们的是这一份，他给我们做利未人，我们就做利未人。他要我们抬越柜，我就抬越柜。如果抬越柜是了不起的事，他要我们抬那个这个什么东西的好，他要我洗碗，我去洗碗。只要我们站在神的岗位，给我们的岗位上，大家彼此的配搭服侍我们的神，不彼此的妒忌，也不轻看其他弟兄姊妹有不同的岗位，我们彼此同心的，以基督耶稣为中心，以会幕为中心，以越柜为中心，那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就能打赢。不然的话，神家就会一盘散沙，我们就会打败仗。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这个学习一件事。好，那么现在下面 我们看见从十四节到三十九节很长的经文都是数点啊，这个我们就不实际去说，不过我要把几个技术性的东西事情点给弟兄姊妹啊，可能你们以后会遇见。这个数点呢，是数点利未人一个月以上的男丁，是第三章的数点，一个以上他把有男丁的数目他也写出来，格辖、格顺、米拉利，如果你把他的男丁的数目加起来呢，他说他跟我们说那个总数是22,000，不过如果你去真的去加的时候呢，他是22,300。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弟兄姐妹会这么仔细的读圣经啊。不久之前就有一个姊妹来找我，他去问我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我算来算去算圣经上少了300。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姊妹不简单不简单啊，这么仔细，我想大部分的人不会这么仔细啊。不过啊，我就跟弟兄姊妹啊，看教会里面我们基本上有两个回答解决这个问题。教会第一个回答就是有可能是文字文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手上的是抄本啊，有可能是抄错的原因，有可能数目抄错，因为希伯来文里有一些数字它很像，你抄错了你就可能会有这个错误，这个是其中一个解释，因为它确实是少了300，如果你去算的话。另一个解释呢是说有可能这300个人是利未人里面的他们的长子，如果是长子呢，他们不能代替其他的长子，有这个的这样子解说啊。你我看你弟兄姊妹你们自己选哪一个是你可以接受的啊。基本上教会就是有这个两个的解释。好啊，犹太人也一样，也是这样子的解释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刚才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说，亚伦跟摩西其实他们是两兄弟嘛，其实他们是利未人。那么他们是什么支派的呢？刚才哥辖支派，因为他们的父亲的名字呢，在第三章被记载下来了，在十七节，哥辖的儿子按着家史是安兰。安兰根据出埃及记第六章，他是摩西的爸爸。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十节，安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吉别为妻，基本上他就是娶了他的爸爸的妹妹，就是他的姑姑啊，是吗？姑姑，对，所以就是安兰娶了姑姑，他的姑姑就生下摩西跟亚伦，还有米利安这三个，所以他是哥辖支派的。好，那么那个是这个家谱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。还有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当你把所有的利未人都数完了之后，一岁以上的一个月以上的利未男丁只有22,000个人，那你去跟第一章数点的12个支派最少的人数比，谁比较少？最少的人数12个支派是马拿西，他只有32,000个人，所以利未人比马拿西支派还少人，所以利未人是最少人的一个支派。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一个事，在历代的教会里，神给了我们一个职分，就是在新约里面，我们都是祭司的这个地位，都能服侍神。可是真正的愿意服侍神的人呢，其实是少数。通常在教会里面，教会的历史都是少数服从多数。因为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没有看见这个恩典，就放弃了这个服事，所以很多人是没有得到这个祝福啊。这个利未人的人数是最少的。那这里也让我们进到今天的最后一个这一堂最后的一个信息，也就是利未人神给他们的托付，就是 他们要代替所有以色列人的男丁的长子，长子利未人要代替以色列的长子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。以色列的长子有多少个人呢？那他们也算出来，因为前面已经算了，第一章他们有22,773个人，还少了273个人，就是以色列的男丁长子，以色列人的长子有22,273个人，利未人一个月以大的利未人只有22,000个人。那么神就说，你们要代替利未人，代替以色列的长子，如果还有273个人，他们代替不了，因为不够利未人怎么办呢？他们可以用银来数他们，那时候用5个舍克勒。这个跟圣殿的舍克勒不一样，圣殿的舍克勒是每一个人要给半个舍克勒，这个是族长子，是每一个人给5个舍克勒，5个银子的舍克勒，舍克勒也是个重量，5银子的舍克勒，就把这些人赎回来，基本上这个就是这里记载的内容。好，那么这里我们就要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是神要跟我们说的，所以弟兄姊妹请听了，很重要，就是以色列的长子，这里是特殊是长子嘛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是要代替以色列的长子，为什么是要代替长子呢？经文跟我们说，其实是因为出埃及这件事，逾越这件事。你还记得出埃及的时候，出埃及记第12章，出埃及的时候神不是要击杀所有的长子吗？可是有以色列的长子没有被击杀，因为他们有门口有羔羊的血，所以以色列的长子没被击杀，所有的牲畜还好，埃及人也好，他们的长子都被天使杀死了，除了以色列人的长子没死。所以这些长子没有被杀死的长子呢，神说他们是属于我的，要归我。所以长子是给神的，在旧约里面长子是给，跟其他的儿子不一样。旧约有一个概念，长子跟其他的儿子他有特别的一个地位，那特别是出埃及记以后，他说长子是归给神的，所以我们就知道长子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意思，长子你分别出来的意思，归给神。好，那么为什么神说要把利未人代替长子呢？圣经里这里就给我们带出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呢，长子的名分是可以被取代的。圣经里有很多这种的这个例子，比如说12个支派长子是谁？流便。流便他之后还有没有长子的名分？没有了。根据历代志5章长子是给了约瑟，所以长子的名分是会移动的，就是神给了你长子的名分，如果你不要的话神就给别人了，所以这个长子的名分，这个我们也看见。比如说雅各生了2双胞胎，一个是以扫，一个是以撒生了3双胞胎，一个是以扫，一个是雅各。以扫是哥哥长子，可是以扫他因着肉体他不要长子的名分，他肉体说我需要红豆汤比较实际，雅各你要长子的名分吗？给你吧，所以他不要。神不要呢，神就把长子的名分给了雅各，所以长子的名分就转移了。如果我们从君王的地位，我们也看见第一个君王是扫罗，可是扫罗他不合神的心意，他这个自己去献祭，祭祀的事献祭只有祭祀能做，可是他自己去献祭，他去找巫婆去见这些邪灵的事情，
神说要把亚玛利的人全部都杀光，那羊全部杀光，他把亚玛利的王留下来，把那有钱狼群留下来。所以最后王的地位就临到大卫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很多啊，长子的名分是能转移的。所以现在这个以色列人所有的长子的名分其实被谁代替了？被利未人代替了。被利未人代替了以色列人长子的名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都有长子的名分。长子的名分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能够得到 有祝福，就是能够双倍的祝福， 能够得到双倍的产业。可是如果你不珍惜的话，你不要的话呢，或者你靠着肉体 去要的话呢，你长子的名分就会流失，就会给别人了。啊，神是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神做工的法则是这样子。在这里的这个利未人带这个属长子的事情，其实跟主耶稣基督有直接的关系。你还记得主耶稣他生出来的时候，主耶稣是犹太人嘛？第一，他要受隔离，第八天主耶稣就受隔离。路加福音，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记载主耶稣从小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人记载，就是路加。因为路加要让我们认识主耶稣是一个人，神所要的人。那么 他小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去圣殿，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，就带去圣殿。他去圣殿呢，他就做什么呢？把他奉献给神，把主耶稣奉献给神。主耶稣是约瑟跟玛利亚的什么长子啊？主耶稣是长子，是不是？主耶稣是长子，所以其实长子到了主耶稣那个年代，其实长子呢，其实要用这个奉献给神，然后他们就是要在会幕里服侍神，圣殿服侍神。可是平常的人不能服侍神的嘛，只有利未人能服侍神。那么平常的人就要赎回来，用五个舍客勒把一个孩子赎回来。所以约瑟就是把主耶稣带去圣殿，要献主耶稣给神，然后把主耶稣赎回来。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他不但只是玛利亚跟约瑟的长子，更重要的是他是天父的长子，他是天父的长子。这个圣经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主耶稣是长子，他是第一位，他是首先使你复活的那一位，他是神的长子，他是神的长子，他是完全把自己献给神的。主耶稣就是我们读利未记里面所献的那个燔祭所预表的，燔祭就是预表完全的，完全的烧掉，完全奉献给神。主耶稣就是这个神所喜悦的长子，神的燔祭。主耶稣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神要我们得到双倍的祝福，神要我们得到丰盛的产业，神要我们享受到基督的丰富，神要给我们长子的名分。可是当我们不追求，当我们 不去爱世界，我们不珍惜在神面前的祝福和服侍，那我们就会失去这个长子的名分。就算我们是活在肉体里去服侍神，我们也会失去这个长子的名分，因为你不能享受这个基督的丰富，因为是我们没有靠着圣灵。就好像以扫以肉体就失去了去选择了红豆汤一样。所以我们应该向我们的主学习，就是我们的长兄，天父的儿子，我们天父的长子，把自己完全献上。所以罗马书跟我们说，为什么我们要劝勉我们 保罗劝勉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就是每一天的都要把自己献上啊，活祭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是在要活着的被献祭，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十字架的破碎，让基督能够彰显出来。我们愿意把这样子把自己献上，我们好像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把自己献给神，多义的器具啊，不再做罪的器具，好让神能够使用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服侍神啊，我们能够传讲基督，我们能够见证基督，好让我们能够享受到在基督里的平安喜乐，好让你享受到做长子的这个双倍的祝福，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着基督的荣美，有基督的馨香之气。这个就是我们在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的这里看见，你看以色列人他们不站在神这边，他们就失去了这些长子的名分，他们需要立位人去代替啊。可是感谢神，神已经给在新约里面，神要给我们这些祝福啊。现在就是我们要不要去接受这个祝福，要接受就是我们的，我们感谢主。好，我们我很快的做跟弟兄姐妹做一个总结。第三章说我们服侍神要敬畏神，不要献燔火。第二，神就算你是献了燔火，神是充满着恩典跟怜悯的神，他好像他对立位人一样，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，神能够再次使用我们啊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让神的爱跟我们隔绝。还有第三，就是我们的工作不能够代替我们与主亲近的时间，我们亲近与主亲近灵修亲近主是我们所有服事的能源能力的来源。第四，我们是以仆人的心态站着服事主，听主的声音，听主的吩咐。第五，我们要在家神家做看守的人，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祷告，封着破口，好让仇敌不能攻击神的儿女。第六，我们是看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做什么大事，神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对他的托付忠心。第七，我们神要给我们的是长子的名分，是双倍的祝福，这个是神要赏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千万不要去为了世上的好处而失去那上好的。愿意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彼此勉励，彼此的去配搭服侍啊，去追求我们的主，服侍我们的主，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用了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图画，让我们看见这属天的道路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，也是一个蒙福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愿意遵从你的教训，高举基督，让基督成为我们教会、我们家庭、我们个人一切的中心，愿你成为在凡事上都居首位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祷告，阿们。
我有个问题问你就是关于长子的那个问题，就是雅各他刚开始的时候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。